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昨天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教宗梁十四世从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举动出发，谈论了真正的宽恕。真宽恕在忏悔前就先施予，耶稣的榜样展现出在我们请求宽恕以前，他就已经先宽恕了我们。教宗梁十四世邀请信众于8月22日同心合意地祈祷并守斋，为所有遭受武装冲突蹂躏的地方呼求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教宗于8月19日上午造访了蒙特雷拉的恩宠之母朝圣地，并为世界和平献上特别的祈祷。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降服下，希望的朝圣之旅旨在支持圣地受苦的基督徒团体。这项由法国主教团发起的朝圣活动于8月20日结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真正的宽恕在忏悔前就已经施予。教宗梁十四世8月20日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以基督是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要理讲授中强调了这点。如同前一周那样，20日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也在室内举行，保罗六世大厅内座无虚席，有些无法进场的人在户外通过大屏幕参与这项活动。在场众人先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福音章节。在逾越节庆日前的晚餐上，耶稣知道他离此世归父的时辰已到，他爱他的门徒到底，便给他们洗脚。在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带领众人省思耶稣的受难、圣死与复活，凝视他的慈爱。教宗指出，耶稣尽管遭到出卖，他依然爱他的门徒到底，为他们洗脚，甚至拿一片饼给出卖他的人，在最后的试探中展现出那份爱。这片饼事实上象征了天主竭尽所能来到我们身边，赐予我们他的爱与宽恕。教宗强调，耶稣从未否认过邪恶的存在，或是假装这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丑恶之事。他的榜样为我们展示出，真正的宽恕不会等到忏悔后才施予，而应该是首先赐予的礼物。当我们体验到受伤害或被出卖时，即使当我们感到被误解、遭遗弃，或者看似一场徒劳，让我们祈求恩宠，好能给予真正的宽恕。如此，我们便能体会到那源自一颗慈爱与怜悯之心带来的自由与平安。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siate fedeli a Dio per testimoniare al prossimo il suo amore e la sua bontà. A tutti la mia benedizione。
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用意大利语问候了讲中文的人。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忠于天主，从而向邻人见证他的爱与美善。我降服大家。”
Venerdì prossimo, il 22 agosto, celebreremo la memoria della Beata Vergine Maria Regina. Invito tutti i fedeli a vivere la giornata del 22 agosto in digiuno e in preghiera, supplicando il Signore che ci conceda pace e giustizia.
教宗梁十四世于八月二十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再次念及世界许多冲突地区。为此，教宗邀请信众在八月二十二日圣母元后纪念日为和平祈祷并守斋。教宗表示，圣母玛利亚是在这世上的信徒的母亲，享有和平之后的称号。在世界持续深受战争所害，圣地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陷入冲突的时刻，教宗邀请全体信众为所有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进行为期一天的祈祷和守斋，恳求上主赐给我们和平与正义的恩典，为那些因当前武装冲突而受苦的人擦干眼泪。此外，在场有个波兰朝圣团要前往光明山的琴斯托霍瓦圣母朝圣地朝圣。教宗在问候讲波兰语的信众时，请他们也为全世界，尤其是为乌克兰和中东恳求和平的恩典，那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教宗梁十四世于八月十九日上午私下造访了罗马东北部的蒙特雷拉恩宠之母朝圣地。教宗府的一份公告公布了上述消息。公告指出，教宗在祈祷和参观之后，与管理朝圣地长达一百七十年之久的波兰耶稣复活会会士共度一段时间，随后教宗返回冈道尔夫堡。教宗在冈道尔夫堡度过了六天的第二段暑期休假，于当天晚上返回梵蒂冈。这是一场令人非常欣喜又出乎意料的到访。朝圣地的院长亚当神父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如此表示，他指出，教宗此行的目的是让自己被恩宠之母所拥抱。教宗进入圣堂后，在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为世界和平献上特别的祈求。随后，教宗在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朝圣地，并与他们共进午餐。院长接着说，这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相遇，同时圣父教宗充满朴实父爱的精神，以及与我们守护这片圣地会士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个朝圣地坐落于陡峭的岩石间，位于普雷内斯蒂尼山脉东侧山坡上，在瓜达尼奥洛山顶，是拉齐奥大区海拔最高之处1218米，树立着由梁十三世教宗于十九世纪末建立的庄严救世主纪念碑，俯瞰台伯河谷全景。据古老的传说，朝圣地的起源可追溯至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此朝圣地曾是圣本笃和圣大阿我略的祈祷所，至今仍保存着圣本笃曾居住过的山洞。若望保罗二世 和伊诺增觉十三世教宗曾到访过这个朝圣地。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枢机及后来的宗座任期内曾多次造访此地，是他特别敬礼的一处朝圣地。该朝圣地为纪念他多次造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小路。法国主教团主席、马赛总主教阿夫兰枢机8月16日至20日带领主教们在圣地朝圣。他们在所到之处与当地信徒会面，向他们表达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以及友爱关怀。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简短的视讯中所说的，在痛苦和不确定时刻，此行是关怀和怜悯的有力见证的旅程。教宗本人希望在精神上和祈祷中给予陪伴。阿夫兰枢机向聚集在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的记者们解释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发表演讲，而是聆听和理解。在主教团两位副主席贝特朗主教和诺尔贝总主教以及舒玛丽主教的陪伴下，马赛总主教阿夫兰提到最近几天所经历的悲伤、痛苦和悲痛。知道这里附近的加沙发生的一切，确实很难在这些地方生活。加沙的处境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和心中，我们非常清楚事态的严重性。8月19日，阿夫兰枢机在与加沙圣家堂的本堂神父罗马内利通电话中，获悉圣家堂所在社区的疏散行动。枢机称，罗马内利神父展现出内在力量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信赖天主的信德。枢机补充道，他回法国后将有很多话要对法国和欧洲教会说。此外，法国主教团主席强调，有必要鼓励朝圣者以小规模新的思维方式逐渐地返回圣地，旨在能够真实地关怀在这土地上生活的基督徒和其他人。朝圣的目的不只是改善个人的信仰关系，更要体验深切的教会团结，这是朝圣者的皈依。法国主教团主席最后强调了福音的深厚喜乐，贫穷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本人在圣地感受到了这种喜乐，这不是肤浅的热情，而是一种与希望有关的深厚喜乐。当所有希望的理由都消失不见时，那些相信基督和复活的人的心中依然存留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随着户籍制度的落实，世界多国采取登记婚姻制，只要有结婚仪式就获得国家承认的做法逐渐不被采纳。举例来说，中国婚姻法第1049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及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很清楚，民法有关结婚生效的要件已经从仪式婚改采登记婚。作为国家公民和天主教徒，由于双重身份的关系，国法和天主教会法都必须遵守。事实上，废除仪式婚，采用登记婚，能大幅减少重婚的问题。关于结婚仪式的课题，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解释道，简单的说，遵守国法是为了婚后夫妻关系在权利义务上应遵守及享有的合法性。至于教会法，则是因为是天主教徒，并享有领受圣事的权利及义务。因此，无论结婚当事人双方都是天主教徒，或是只有一方是天主教教友，那么教友一方就要受到教会法的约束。而根据天主教教会法的规定，天主教徒一定要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才属有效。换句话说，倘若天主教徒的婚姻没有按照教会仪式举行，当属无效婚姻。接下来，我们要在金神父的带领下，逐一认识《天主教法典》第1108条至1110条有关婚姻仪式的规范。天主教法典1108条一项写道，结婚唯有在证婚教区教长或堂区主任或此二人之一所委托的司铎或执事以及两个证人前举行，结婚方为有效，并应遵守下列条文的规定。但144条、1112条一项、1116条以及1127条二至三项的例外规定不在此限。金玉伟神父解释道，何谓天主教的结婚仪式？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结婚双方当事人在天主教会合法的圣职人员面前，在天主台前，同时有两位证人面前，按照教会的合法经文及礼仪完成婚礼。如此是教会所认可的合法有效之婚姻。然而，有关一些特殊例外状况的规定也务必确实遵守。同一法条的二项载明，所谓证婚，仅指法定证婚人，向结婚者当面要求表示结婚合意，并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之。金神父阐述说，此处提及的是关于证婚的仪式，也就是天主教会核定的有效法定仪式。重点有两个，首先是结婚双方当事人在教会的法定证婚人面前表示结婚意愿，其次就是教会的法定证婚人也是在天主台前众参礼者面前以教会的名义隆重地接纳他们互相所表达的婚姻合意。教会法典第1109条规定，教区教长及堂区主任在其辖区内依其职务，不但得有效地为本区信徒证婚，且得为非本区信徒证婚，只要二人之中一个人是拉丁礼教会信徒即可。 但经受宣判或因法令而受绝罚或禁罚或停止处分，或被如此认定者，不得证婚。金玉伟神父指出，本法条的主要内容是规范谁是有权证婚的人。基本上，教区教长在自己的教区范围内都可以合法的证婚，而堂区主任在自己的堂区范围之内也有此权利。至于与堂区主任有同样职权的人，例如代理堂区主任、依法临时代理堂区主任、联合堂区的每一位司铎，只要是在辖区范围之内，均有此权利。结婚当事人若是属于自己辖区的教友，当然没有问题。至于能否为非本区信徒证婚呢？法典用的是得为，表示可为他们证婚。法典只提到，若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只要他们当中的一个是属于拉丁里的天主教徒，即可帮他们证婚。但是教会绝对尊重礼仪归属性的不同，也就是两位都是属于东方礼仪的教友时，则不得为他们证婚，除非他们当中有一位也是天主教徒。对于能否为非本区信徒证婚的规定，法条虽然好像只顾及到礼仪的不同，但实际上根据实际情况，堂区主任及相关有权的证婚神父肯定也是需要非常慎重地面对任何的婚姻，尤其对于不是自己辖区的教友，更是务必清楚了解其状况及完全的调查，才能协助其婚姻，以免有婚姻阻碍而造成婚姻无效。此外，既然是非自己辖区的教友，站在职业伦理也当礼貌性的要向他们辖区的主任司铎知会一声。此外，关于证婚的权利，除了身份职权以外，尚需注意到的是，如果一个神职人员被教会法庭宣判为绝罚、禁罚、停职罚者，就丧失证婚的权利。天主教法典第1110条表明，属人之教长和堂区主任以其职务在权力范围内，仅能为所属信徒或至少结婚者之一为其所属信徒证婚方为有效。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此处论及的是关于属人堂区的教长和堂区主任，由于是属人堂区，既然是以人为主，不是以区域范围为主，为此只能为自己所属的信友证婚，或是至少两位结婚当事人其中之一是自己所属的信徒，其证婚方为有效。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合法有效婚姻的仪式。由于制度的演进，很多国家已经从仪式婚改成登记婚，也就是结婚当事人一定要到户政机构去登记结婚，他们的婚姻方才有效。我们天主教徒同时兼具公民与信徒的身份，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遵守国家颁布的婚姻法规，另一方面也要依循天主教会相关的婚姻规定。那么，什么是天主教会的结婚仪式呢？一般来说，就是结婚男女当事人在天主教的合法圣职人员面前，在天主的台前，同时也在两名证人面前，依照教会的合法经文及礼仪 举行婚礼。这法定仪式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结婚当事人在教会的法定证婚人面前表达结婚的意愿，另一个是教会的法定证婚人也在天主台前当着各位参礼者的面，以教会的名义接纳结婚双方互相表达的婚姻合意。为了厘清证婚的权限，天主教法典明确写道，教区教长和堂区主任有权为其辖区内的本区信徒和非本区信徒证婚，只要其中一方是天主教拉丁礼教会的信徒即可。同样的，属人团体的教长和属人堂区的主任司铎只能为其所属的信友证婚，方才有效。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在金玉伟神父的指引下，一起来认识证婚权的委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